我们一同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知道这节圣经恐怕是两千年圣灵最实用的一节圣经，带领许多人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很多人就是因为听见这句话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相信有一天呢，如果到天上我们遇见那些蒙恩得救的人，如果你问他是哪一节圣经叫你得救的，恐怕历世历代的有许许多多人要站起来告诉你说，就是这一节圣经，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这里有一个字，很重要的字，就是来。弟兄姊妹，如果读四福音的话，你发现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常常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来。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来跟从我。弟兄姊妹，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你仔细的读四本福音书，你把我们的主每一次说来的时候，你把它用红笔圈一圈，你就看见说来这个字就概括了整个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字，这个字是救主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也是救主对万物说的。因为今天当万物都浮在虚空之下的时候，我们就变成劳苦担重担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万物都在那里叹息。那对于这些叹息的人，对于叹息的万物，我们的主对他们说，来，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是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说人来，他说这个人子来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如果读整本的四本福音书，你看见说当我们劳苦重担的时候，当万物都浮在一切都浮在这个虚空底下的时候，结果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曾经读到，他为人人尝了死味，在原文的意思，他为每一件东西都尝了死味，意思就是说对于万物都尝了死味。所以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当我们的主被举起来的时候，圣经说他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换一句话说，当他说来的时候，万人都要来到他的面前。那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的主救恩最中心的一个字，我们可以用来这个字来概括它。那么我曾经说过好几次，中文的来字很有意思，就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光景。因为中国人来自当中是一个很大的十字架，然后呢这个十字架上挂了一个很大的人，那么据说我们所了解的那就是我们的主，然后旁边呢还有两个小人，那两个小人就是两个强盗。所以你知道当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实在说来那幅的图画就是来的图画。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与万物的复兴有极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的主为每一样尝了死味，所以我们知道不止我们这些人要蒙救赎，而且万物都要得着复兴。那因着这个缘故，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第五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好不好再把它读一下，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现在我们要根据上一次我们所改正过的，我们把它读一下。 第六章第一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来，我就观看见一匹白马骑在马上，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一面是我们的主打开七印，另一面你听见代表受造之物的其中一个活物在那声音像雷一样的说来。第二匹马如此，第三匹马是如此，第四匹马也是如此。这四匹马是和四个活物发生急切的关系。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曾经说过，在圣经里面的马乃是特别重在它的快，特别是马越跑越快的时候，你发现马蹄的声音越来越急促，越来越紧迫。弟兄姊妹，这就是自从我们的主升天以后，你看整个的世界急转直下。你看见的不只听见局部的地震，不只看见局部的饥荒，现在没有多久就变成全球性的饥荒，也就变成全球性的灾难，也就变一切都变成很快速很快速的发展。所以在我们还来不及转弯的时候，你看见说因为那个马蹄的声音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所以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说在我们这个世纪，我们所用的能源就等于从第十九世纪一直往回头，一直到有人类开始所用的能量的总和。弟兄姊妹，特别到了今天，你看见那个马蹄的声音是越来越急促越来越急促，那就是告诉我们，那这个整个的情形呢，整个的局面呢，你看见是，你发现说它是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张，一直到什么，一直到最后到了这个历史最后的一页。所以到了，我们知道说根据我们所知道的知识，在1979年的时候，全世界的人口是40亿人口。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整个人口的成长率是2%，所以每35年呢，你知道说人口就要增加一倍。那么根据这个，我们如果把它往下推的话，你就知道到2014年，这个离开我们现在没有多少年，全世界就要到80亿人口。到了主后2049年，不要太长，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呢，全世界就有160亿人口。那从现在开始120年，假设说现在这个传道，就是假设现在这个挪亚开始传道120年，从现在开始120年，到了120年以后，这个世界的人口有多少呢？是500万人，500亿人口。那个时候你要知道说，所有世界上的食粮已经不够应付了。弟兄姊妹，转眼之间只是120年，但是你如果从现在回过去看，到我们的主那个时候是2000年，这2000年你看人口没有这样膨胀，是到了现在人口膨胀。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到了末世的时候，有多人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你看见知识，这个整个的知识要膨胀。那这个情形的变化就像什么，就像那四匹马一样，而这四匹马直接和四个活物连在一起的。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我们的主解开了他的书卷，就是因为代表四活物代表万物说，主啊你来，不止约翰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不止那个苏拉米尼说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不止历史历代有许多等候主的人巴不得主早一天回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是你我不知道的，是你我不明白，一直等到我们读圣经，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在宝座前，四活物代表整个的受造之物，向我们的主祷告说，来吧。就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世界的变化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而且呢，你看见说这个声音越来越急促越来越急促，然后第一匹马出去的时候，你白马出去，然后第二匹呢，你发现红马出去，然后黑马出去，然后灰色的马出去，等到这个匹马往天下去的时候，你看见 战争是全球性的战争，但是不要忘记，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这个世纪里面的故事，前一个世纪不知道世界大战这件事。但是这里圣经的预言乃是说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的战争乃是全球性的战争，等一等，你看见等到这个黑色马出去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恐慌，经济的恐慌是全球性的恐慌。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都不可以糟蹋。那么谷粒或者麦粒贵重到一个地步，不是一斤一斤，不是一斤一斤在那称的，是一粒一粒放在甜品里面来称，你就知道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发现说人类已经缺少粮食。那这件事真正的应验的话，弟兄姊妹，你能够算得出来，这个宇宙不需要再等一千年。光是凭着人口的膨胀，光是凭着粮食的缺乏，到了1200年以后，全世界的人口就是500万万人口。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人没有可能生存，在那个时候你知道这个世界就一定结束。所以弟兄姊妹，圣灵就是用这个马来给我们看见，到了后来，越后来越后来的时候，这就是马蹄声啊，越来紧促，越来紧，越来紧促。你知道那个成长的级数啊，不是算术级数，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几何级数。好，假设说在座的有很多人认为说120年以后，假设我们的科技同时膨胀，到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呢让所有的植物变成100%可以吃的。那么我们知道今天人类今天制造食物的是植物，植物借着光合作用，你知道它就给了我们食物。今天我们动物吃动物也是间接的吃植物，我们人类才能活着。那现在的难处就是植物不是100%可以吃的。那么假设说这个真的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希望120年以后所有的植物是100%可吃的，那我们问题解决了。那这样的话呢，大概300年的时间。所以弟兄姊妹，不需要再花算1000年，300年，你看到那个时候，到那个时候的300年以后，那么你知道有多少的人口呢？有12000亿的人口。刚才所说是500亿的人口啊，如果到了300年以后，不要很长，300年以后是12000亿的人口，那么就算是所有的植物通通可吃的，到那个时候也没有东西可以吃的了。所以人类也是要到最后的一天。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马匹在那里跑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是很快很快的就急转直下。弟兄姊妹啊，老化这个东西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发现我有眼中有白内障的时候是在东京的时候，在东京的时候，我起头以为可以像很多人一样可以等10年，结果没有想到就在1年之内急转直下。有很多得过癌症的人，你能看见在没有多久之内他整个人就像骨瘦如柴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自从我们的主升天以后，你会看见说这个地球是急转直下，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浮在虚空的底下，那个光景就好像一个人得了末期的癌症一样，那个情形会叫你害怕。你以为说那个东西是慢慢慢慢来的，不是。你看见死这个东西在人里面，我们严格说来，癌症其实就是死在人身上发生。死这个东西在人身上，不光叫人一点点的修复，后来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弟兄姊妹，那个整个宇宙世界的变化，万物的变化，就是借着这个四匹马所代表的。所以你可以算，你可以替整个的宇宙，算它最多不过只有300年。好了，假设大家说是我还是不甘心，总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理由，也许人类还能够活超过300年。但是弟兄姊妹，你不必要读圣经，你光是根据我们今天所有的尝试，你知道吗？ 到了一千八百年以后，到了一千八百年以后，那么那个时候有多少人呢？我现在先不讲，我先不讲多少人，你这个是个天文数字，我们不去讲它。那么我们算一个人是四十五公斤好了，一个人假设四十公斤，这是很轻很轻的，有的人是很重很重，四十公斤。那那个时候呢，你把全人类所有的重量加在一起是多少呢？是一千八百亿公斤。但是到了一千八百年以后，你会发现呢，那个时候啊，你把人类所有人的人体的重量加在一起，和地球的重量是一模一样的。那到那天，弟兄姊妹，这个地球一定没有了。所以，你如果就根据万物今天这个发展的情形来看的话，那个速度快得很。所以，弟兄姊妹，你每次听见马蹄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自从我们的主升天以后，整个的局面是急转直下的。这就是我上一次为什么跟弟兄姊妹说，这个当这个主耶稣他讲说，这个地震也好，这些饥荒也好，就是告诉我们这是惨难的开始。惨难我们说过，一面是代表这个苦难是有希望的，不过经过死荫的幽谷，要从幽谷里出来，最后要欢喜快乐，这是一面的意义。另外的一面的意义，惨难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母亲的阵痛，阵痛跟阵痛的时间是越来越短，越来越短促，越来越短促的。所以这一个思想和我们刚才所读的启示录第六章那个思想完全不谋而合的。我们的主的解释，这是惨难，根据约翰所看见的那个整个世事的变化，世局的变化，整个万物的变化，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就像什么呢？就像刚就像那个马一样，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而这个人呢，越过越苍老，不止如此。然后呢，你看见说这个万物呢，也浮在虚空的里面。不过神很公平啊，有的人老的时候啊，白头发会白的。那有的人头发不白，是黑的，但是会秃掉。所以呢，你可以选两个，一个是你要么秃，要么是白，都可以。但是不管你是秃也好，是白也好，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万物是急转直下的。慢慢你给我们看见没有多久，弟兄姊妹，你试试看。有的时候你在你想也想不到的时候，慢慢慢慢的这个脸皮就变得像橘子皮一样了。慢慢慢慢，我说过了，有的这个脖子就像那个火鸡的脖子一样。弟兄姊妹，你真是不愿意，你看看年轻时候的照片，你那时候看看你那个根本还是多久以前的事，走到地毯那一端那还是多久以前的事，怎么一转眼就这样了呢？没有别的，因为那个阵痛要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而且那个马蹄的声音越来越短促，越来越短促，越来越短促。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万物有一个呼声，那个呼声我不知道你我有没有听见。每次当我们发现白发的时候，每次看见我们的皮肤在那里放松的时候，每次这里痛哪里痛的时候，弟兄姊妹，这就像一部老爷车慢慢开始老爷了。那除了这个除了喇叭之外什么都响的，就是喇叭不响。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因为时候到了，你看见万物就要浮在虚空的底下，特别要到末了那一段是非常非常快的。所以你看圣灵啊，就用这样的一幅图画来形容给我们看万物怎样怎样的浮在虚空底下。弟兄姊妹，如果你我注意科学家们他们在那里找，现在这个读科学的人呢，他们找到一个定律，这个定律很有意思的。这个定律啊，我们如果要把它用普通我们懂得的话呢，那就是希伯来书的话。我们好不好看看这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节，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下面有一句话是很科学的一句话，
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
那弟兄姊妹，这个天地包括万物，包括我们这些人在里面，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反过来说，地上的万事万物都有穷尽，花必凋谢，草必凋枯。难怪有一个教授啊，叫做亥教授，因为他常常啊，这个总喜欢叹气，因为他这个是很悲观的一个人。那么有一天呢，有人朋友把他带到一个鸟语花香、风景很美的地方，然后呢，以为说这下他很开心了，结果他又叹一口气，又亥了一声。他说：“这么好的风景，你还叹一口气吗？”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不错，风景实在很好，不过是好景不长，好花不常在。”弟兄姊妹，你看见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整个的天地卷起来，要像没有多久，我们发现我们就已经到了黄昏。但是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许多时候我们为着安慰我们，所以我们常常说夕阳无限好，这是安慰我们的话。但是夕阳实在是很美丽，我们看见太阳快西山快下来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在没有多久太阳就下山了。这是一种的凄凉，这也是一种的悲哀，这更是一种的无奈。弟兄姊妹，你我可以用黄昏形容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不管这个黄昏多美丽，背后所留下来乃是一种凄凉。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天地慢慢的要改变，迟早有一天，弟兄姊妹，我们要躺下，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走到路的尽头。但是圣经说，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我们知道在前两个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叫 Lord Kelvin， 他呢就是因为要算呢这个地球啊，到底根据创世纪啊，到底这个创神创造这个地球的年龄到底有多大，所以他就算这个地球冷却的速度，根据地球冷却的速度，想倒回回头去看，到底当初啊，应该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大概也是多久以前。所以他的动机呢，是要发现这个，是要知道到底创世纪里面神创造天地有多少年，他要知道地球的年龄。但是没有想到他发现了一个定律，这个定律的今天很多懂得这个懂得科学的人称它做热力学第二定律。那热就是热就是就是高加冷热的热，热力学这是一门的学问。那么这个叫热力学第二定律。那么这个第二定律是讲什么呢？很简单，弟兄姊妹，你可以忘记那个定律，但是这是科学家们终于找到的，而就是刚才我们弟兄就是 Lord Kelvin 他找到的那么一个定律。这个定律是什么呢？这个定律用你我能懂得的话，很简单，就是这个世界宇宙万物的变化是朝着混乱的方向进行的。什么意思？你今天观察整个的宇宙，当这个世界在那里继续变化的时候，继续推进的时候，它不是越过越有次序，它是越过越乱，这叫做热力学第二定律，非常的简单。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讲，虽然神创造了这个宇宙，宇宙的能量在宇宙中是不改变的，但是有一件事是会改变的，就是有用的能慢慢的就减少了，有用的能慢慢就减少了。所以你看见说整个的宇宙就往混乱的次序发展，因着这个缘故，到了最后最后的时候，世界的末日就来到了。所以弟兄姊妹，根据圣经里面的记载，根据科学家的发现，这一个世界是要越过越混乱，越过越败坏，而且那个速度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我们再读另外一个的地方圣经，那就是罗马书第八章。那么现在我们要读这一段很重要哈，普通弟兄姊妹读的时候常常忽略掉，那么这个和万物的复兴有极大极大的关系。 我们来看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八节。我盼望弟兄姊妹这一节圣经一定要把它一定要把它这个把它注意到了。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就是两节是圣经的218页，从十八节读起。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十九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你看见没有，这是圣经很清楚很清楚的解释，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所有的万物今天都不情愿，所以他说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能明白罗马书第八章是解释启示录第六章的。然后下面21节说，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意思就是说在他的身上有一个东西会管他的，这个东西叫做败坏，这个东西叫做腐败，这个东西叫做朽坏，这个东西叫做腐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原文的意思，那个败坏就是腐朽的意思，它越演变越变化，是越往腐朽的方向在那里变。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意思就是说万物希望变化的时候是越来往越有秩序的方向来发展，结果它身不由己。结果你看见整个万物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坏，越来越糟，越来越坏，越来越糟。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定律是个铁定的定律。然后第22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弟兄姊妹，我们以为我们是叹息的，但这里是我们是一切受造之物，太阳星星月亮，我们只要能够举出任何一个名字来，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动物植物，所有在里面都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23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美中不足，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有了荣耀的生命，但是我们外面的身体是一天毁坏一天。然后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这些人也在等，弟兄姊妹，我们也在等有一天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然后保罗告诉我们说，等候哪一天呢？就是等候我们的身体得赎。身体得赎就指着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他要叫我们，我们要穿上荣耀的身体，我们就身体变化了。我想我已经讲过这个故事，对不对？有一个神的仆人向另外一个神的仆人要照片，然后那个神的仆人给他了，然后在后面写了这一封信。他说，弟兄们，你再等一等几年就好了，你再等几年，意思就等到我身体变化的时候，你就要有一张更好的照片。不过你太没有忍耐了，所以现在你的照片那个脸上都像橘子皮一样，到了那一天以后啊，那就是更美的一张照片。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急着送照片，如果你忍耐的话，我们知道有一天那个照片一定是包你自己满意，也包所有爱你的人满意。弟兄姊妹，那就是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万物都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你看看，这是保罗圣灵借着保罗在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说保罗在这用诗意的笔法来形容这些话，不，你看见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话是完完全全按着字面今天应验在我们这个地上。弟兄姊妹，我盼望弟兄姊妹能记得1967年是整个宇宙历史里面一个很难忘的一年。我盼望弟兄姊妹能记得1967年是个什么样的一年。那一年可以说是人类第一次借助科学的仪器听见宇宙万物叹息的声音。那弟兄姊妹，你我如果有耳朵的话，我们能听见那个声音。那这个发现可以说是这个是个很重要很重要人类很重要很重要的发现，特别是如果我们注意万物复兴的话，你看见今天我们的主要回来以前，为着要证实神的话是那样准确的缘故，现在借着科学的仪器，你能够听见
有受召之物一同叹息劳苦，一直到今天。那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告诉弟兄姊妹，这个1967年呢六月的时候，在英国，我们的英国有个很有名的大学叫做剑桥大学，那里呢有一批的天文学家，他们呢就建立了一个这个无线电的这个望远镜。那个望远镜不是看的，是无线电，是听的，就是说你可以收到一些信号，然后呢你就知道外太空的情形。这个望远镜啊有2448个天线，那么这个望远镜所站的那个地啊大概是18000平方公尺，你知道它一边大概有134公尺那么长。我们普通这个运动场跑道，如果跑百公尺，大家都知道有多远，对不对？都有多长。那么这个大概一边长是134公尺，所以你知道那个这个望远镜，这个无线的望远镜很大很大。那么落成呢不到一个月，有一个研究生叫做 Bell 啊，是个女生。他这个无意中呢，因为他替他的老板，就是替他的这个就指导教授啊，替他在那里做实验，希望能够收到一个信号。结果无意之间呢，他收到了一个从外太空送来的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啊一送来以后，他就告诉他的老师，他的老师就高兴得不得了，他们呢说终于啊我们等到了这么一天。这个原来呀，你不要看这个天文学家是天文学家，但是啊他们呢大概科幻小说看得太多了，所以呢他们每天呢都做梦，梦见呢当如果有个什么信号啊从外太空送来，因为大家让想想看啊，这个今天呢在宇宙里面呢像地球这样的这个星球很多很多，你可以算得出来有很多很多，也像地球这样子各方面条件也好，也有空气，所以根据这个的话呢，那么大概有多少个星球里面会有找这个星球像地球一样，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个宇宙里面好多这样的星球，那是表示在有的星球上应该有像人这样的东西，那么也许呢他们的那个什么，也许他们的那个这个科技呢比我们更发达。所以前不久啊，你知道科学家们呢就写了一个很长的建议，然后就建议政府好不好给我们一点钱，那么现在呢我们把一些信号啊要送给他们。那么起头他们花了很多的功夫，那么你说是英文嘛他们又看不懂，中文呢更看不懂，那么什么样的语言的外太空人才看得懂呢？所以后来他们就想了很多很多，那么终于想到说他们呢如果是很高科技的话，那么高科技就表示他们一切都是用电脑的啊，电脑什么都不会，电脑啊它只懂什么开关，这是他懂，别的他不会懂。所以呢你知道这个电脑的数学跟我们电脑数学不一样，我们的数学1234567，这个电脑数学很简单，不是零就是一，不是零就是一，你把它关掉就是零，开了就是一。所以呢你说1001，那么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开关，这是1001。那么就借着这个呢，他们应该，那么借着这个电脑就慢慢开始学，就把我们懂得的话，我们的话告诉电脑，电脑把它懂，弄变成它懂的话，所以电脑实在是很笨的，它只懂得零跟一，只懂得开跟关，人就不同了。你看小朋友，他这个算东西的时候，他可以用手指头算1234567，那么10个算不来了以后，他把这袜子脱掉，用脚趾头一起算20个，你就知道能够这样一算，这是人万物之灵，你看这是人。但是电脑是最笨最笨的，它只会零跟一，所以呢他们才想说，这些外太空的人呢，如果他们要懂得这个语言的话，大概就像电脑的语言，所以然后他就根据这个语言呢，就把人类这个一个人大概有多少尺高，那么有男的有女的，然后有些什么东西，就把这个信号送出去了呢。那么当然呢，科学家们希望有一天他们能把信号送回来。那么刚才我所说的1967年6月在英国剑桥大学的那个信号呢，他们高兴得不得了，他们以为说外太空啊把信号传回来了，所以呢给这个信号啊就起名叫 LGM。 这个 L 什么意思？ L 就是 little 的意思， little 就是小的意思，这个 G 呢就是 green 就是绿的意思，这个 M 呢就是 man 就是人的意思，所以加起来这个 LGM 什么意思呢？就是小绿人。那么科学家们认为啊，这个小绿人呢，大概当然你们想象的这个小绿人们这个头上一定有天线的咯，那么等一等就把天线收回来了，那么这个就是科幻里面的东西了。那么科学家们很稀奇，这个天文学家他也是想说，这外太空啊他有这么小绿人，这么送出去又收进来，那么所以就说就把这个信号呢称为这个 little green man。 那么这个信号这个很微弱很微弱，但是很准确很准确。它每隔啊 1.337301 秒，我刚才说的一点都不错啊，是 1.337703011 秒，每这么多秒呢它就叹一口气，每这么多秒呢就送来一个信号，送来一个信号，一点都不会错的。所以呢他们很高兴说这个一定是一个外太空的信号。等到再好好的研究以后，然后才发现呢，原来宇宙中有一个星球正在好像得到了末期的癌症，现在呢是他最后的几口气，但是他不甘心啊，所以在他临死之前，他要对整个的宇宙发出一个呼喊，发出一个信号，那个信号呢就是我们所收到的这个信号。那现在科学家们叫这样的星叫什么，叫中子星。那么是中子，那这个弟兄姊妹不必去管它是质子中子什么东西，但是他们叫它叫做中子星。那么意思就是说什么叫中子星呢？中子星就是告诉我们说，一个星球它有一天慢慢老化了，它剩下几口气，那么医生判定他已经是 terminal cancer， 就是算是癌症的末期了。那么等一等，你看见他要急转直下，但是他不甘心，在他最后要被埋葬，到最走到他人生最后一段的时候，他要送出一些的信号。那些的信号就是告诉能懂得的人说，他是迈向一个无情的死亡。现在他好像被一件旧的衣服被渐渐的卷起来，现在他走上了人生最后的一站。丘吉尔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他81岁庆祝他生日的时候老泪纵横，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已经到了人生最后的一站。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止丘吉尔发出叹息的声音，你看见宇宙万物都发出叹息的声音。现在科学家才发现，原来一个星球不止诞生，这个星球也会迈向死亡。好了，所以科学家们就在那里研究，在那里研究。那么然后呢，他们呢就在那里找，在找。那么科学家们研究啊很有意思，你知道啊，比方说这里有一个星球，那里有一个星球，你怎么知道这个星球比这个星球活得长一点？这个星球诞生了，这个星球也诞生了，那么你说这个星球就这个活得这个长一点，那个星球活得短一点，那么科学家们慢慢就找到一个定律了。那么这科学家们怎么会找到这个定律的呢？就是因为他的日常生活里面呢，你看见一个人越胖啊，这个他这个活长命的机会就差了一点。那么一个人越瘦呢，你看见他的活的机会就长一点。所以你知道今天以这个所有懂得医学的人一直在劝我们呢，这个胖不是件好事啊，胖不是个福气啊，胖还不是美和丑的问题，胖最危险的，对生命啊是很大的危险。如果你再这个再胖多少的话，那么对身体非常非常危险。这个前不久在美国有一个人有多少重呢？有1500磅重。后来啊，这个医生硬给他结石，硬把他结石结成剩下900磅，还是900磅啊！但是你知道他好几年不能够出来，因为他离他不能这个门进不来啊！就他这个出门的时候，这个门呢比他大得多，那这是进窄门呢，他怎么样也进不去。每天早晨呢、起床的时候花20分钟才努力的才起来啊，否则他起床都起不来。他一顿饭吃鸡啊。不是一头鸡两头鸡，是十几头鸡才行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他上洗手间的时候不能一坐就塌下去了。所以你晓得是这个人实在是太胖太胖，那弟兄姊妹不只是太胖太胖，而且是太危险太危险。这个心脏负荷到一个地步，你几乎可以知道说这个人可以活多久，你知道和一个平常的人你可以算得出来。哎，很有意思。这科学家们呢，就因为根据这个好好把这个人观察一下，然后呢，他们就假想说这个星球可能跟人也是一样，所以慢慢的后来他们发现很有意思，如果有一个星球啊比太阳大50倍，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太阳宇宙里面这个星球多的不得，跟太阳一样大，比它大得多的很，那很有意思。 这个只要比太阳大五十倍的话呢，它的寿命啊就比太阳少一千倍，意思是越胖越寿数越短。那么举个例子，比方说哈，有一个比方说这个太阳寿命是100万万年，这个现在大家知道了，现在太阳到了它中年，我们说它现在是50万万年，再50万万年太阳就要没有了，就是要它就到终了。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一个比太阳大十倍的一个星球，大概它的寿命是3000万年，这个你可以算得出来。那不止如此，不止越胖的星球啊寿命越短，而且呢他们发现呢，如果一个星球啊比太阳大的很多很多的话，那么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最后结局就是爆炸，爆炸之后剩下的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中子星，那么中子星到了要死的时候，要终了的时候，结果它就发出那个叹息的信号，这是一种。但是还有一种比这个更无情的，那就是现在科学家发现呢，这个宇宙啊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啊，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无底坑。这个无底坑啊是个什么东西呢？无底坑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东西啊你只要放什么东西啊它都给你吸进去，什么都像真空吸尘器一样，连这个光啊，光你如果从旁边一经过它就给它吸进去。所以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呢？叫做黑洞。那么你的牙齿到底好不好，你看你牙齿有几个黑洞就知道这个牙齿可以活多久。那么这个宇宙到底有多长呢？你只要看这个宇宙里面有没有黑洞。那现在科学家们发现宇宙有很多很多的黑洞。那你看呢，让科学家们形容的黑洞，你再来读读启示录那个无底坑啊，你发现这个两个东西很像。所以有的科学家们相信啊，神呐、啊，大概最后啊就是把那个撒旦呢就放到无底洞里面，就放到那个黑洞里面去。这实实在在的东西。那么这黑洞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你从外面来看呢，根本完全是黑的，但是如果你有办法爬到里面去，而且你还能活着的话，那你所看见的里面完全是像火窑一样，根本完全是亮亮的，你眼睛根本张不开，因为所有的光都被它吸在里头的。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用科学来形容无底坑，圣经的无底坑的话，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无底坑是笑话，没有笑话，一点都不是笑话。但是这个宇宙里面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很多很多这样的星球，这无黑洞。那黑洞怎么来的？黑洞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一个星球如果比太阳大的很多很多的话，它有两个命运，一个呢就是变成中子星，然后送出刚才那个叹息的信号，还有一个比这个要更悲惨，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它就变成了个无底洞，变成了一个无底坑，像黑洞一样。这是这样星球的命运。那么如果这个星球跟太阳一样大，不是大的很多，一样大的话，那结果呢，它临死的时候，这个太阳就这个星球就会膨胀到一个地步，就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星。那弟兄姊妹，你每次看到一个星球变成一个很大的巨星，而且是红的巨星，满面红光，那你要知道这叫做回光返照。你知道什么叫回光返照吗？所有的医生会告诉你，一个病人呢，等到他要死以前，他的生理上有一种的变化，很奇怪，那个氧气啊，这个忽然间也供应很足啊，各方面叫你全身觉得很舒服，然后呢，你会觉得要起来要吃东西啊什么的，好像很好很好。那弟兄姊妹，一个懂得的人，医生懂的人，他们知道这个叫做回光返照。你看到回光返照，你看你满面也很开心啊什么的，那没有多久就没有了。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那么人是如此，星球也是如此。有一天你看见说，这个星球如果跟太阳一样大的话，它会变成一个巨星，而且是红的巨星，那就是它的回光返照。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太阳有一天不会变成白洞的，不会变成黑洞的，也不会变成那个刚才我所说的中子星。太阳有一天呢，要变成很巨大的巨大的星。感谢主，弟兄姊妹，就是因为太阳要是这样的缘故，所以才有第六号，才有第六晚。你如果仔细的读第六晚，你如果仔细的读几个号，七个号，你仔细的读七个晚，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整个的景象就是太阳最后的景象。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它真的变成黑洞或者变成中子星的话，那我们那今天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就看见不是那个情形了。你等一等，我再指给弟兄姊妹看。你如果仔细的来读启示录的话，你果然发现启示录里面所形容的就是科学家们所形容，等到太阳老到最后不能够再老，最后的几口气的那情形，那就是和圣经里面所形容的。原来弟兄姊妹是这样，假设我们的主不回来的话，那弟兄姊妹这个太阳还可以活500,000,000年，那么等到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它变成个大巨星的时候，科学家们可以告诉你那个时候地球上的情形是怎样。然后你看一看，那么那你知道那个情形的就是启示录第8章跟第16章所告诉我们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因着我们的主回来的缘故，他就把那个日子缩短了。你太阳不需要等到那个时候，但是呢那种的光景就提早的出现了，那就是活画画的，活生生的就描画给我们，特别是启示录第8章跟16章。等一等我们再来看，现在我们不必去看它，但是我现在还得把一点的这个话，我还是可把一点的话呢，我想这个或者这样说，我这个把这个一点解释的话，我想给弟兄姊妹解释清楚，然后我们再来看，然后再来看圣经，我想我就非常的清楚了。我再说一下啊，我刚才讲的还是不够细，我想再细一点，就是如果一个星球啊，大概是太阳的1/10或者到2个太阳那么大的话，那最后它会变成中子星，就是刚才所说的会叹息。如果一个星球比太阳大3倍以上的话，那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变成无底坑黑洞。那么如果跟太阳一样大的话，那我们刚才说就变成白矮星，就变成一个红的一个巨星，是不是这个红的巨星？那么这个呢，我们最后来看它。那么到底什么叫做这个？那么或者我这样来形容给弟兄姊妹就很清楚了啊。什么叫做红星呢？或者刚才我所说的，就是普通如果跟太阳一样大的话，我们叫它白矮星。说是说白矮星，其实它是红红的。那么这个呢，就是等于什么？就等于把太阳啊，把它浓缩了。那现在太阳有多大？大家可以想象。然后如果你把它浓缩了，如果把它缩成地球那么大的话，那太阳本来很大嘛，太阳你把它挖空可以装130万个地球。那现在你假设把它浓缩，再浓缩变成只有一个地球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那就是白矮星了。如果你真的这样，你如果真的能有办法把它说成这个样子的话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个白矮星。我们知道这将来地球啊就这样，它慢慢就干掉的，最后就像地球那么大。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它会那么这个最后的情形我们等一等会提。那么如果你再把它压缩，如果你把它压缩成为20公里的一个小球，20公里的一个小球，那么20公里有多大呢？今天在台北啊，大概你走20公里，大概是260块的计程车，这个不很近，不很远的。那么20公里的一个小球，如果你能把太阳浓缩成这么大的话，这就是刚才我说是那个中子星，就是叹气的那个星，那个就是这个所谓的中子星啊，就是告诉我们后来这个太阳啊，就有一种星球像太阳那么大，比太阳大2倍大概样子，又干又憋，再憋，憋成什么呢？憋成一个球，那个球呢，直径只有20公里。那么这个很有意思啊！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把中子星啊用一个瓢羹把它挖一挖的话，然后你放在天平上来称的话，光是一瓢羹的那个中子星的那个泥巴放在你的手上的话，它重量有多重呢？是阿里山那么重。你知道这就是所谓的中子星，你知道这是最后的情形。那么现在假定这个太阳啊再浓缩，一个星球再浓缩，浓缩成一个球啊，大概直径只有6公里，那现在92块台币就可以了，就从这一头到这一头，大概从这里到，我如果没有错的话，大概从这里到台北站。那么这样的一个直径的一个星球，这个星球什么？就是黑洞。那这个东西啊，你看见呢、啊、这个力量大得不得了，因为所有的你看这个所有的物质通通集中在这里，你看太阳那么大东西就集中在这里， 那么现在呢，你看所有的东西一经过那里就被它吸去了，因为地心吸力的关系嘛，那个现在所有都给它吸，连这个光呢都逃不进去，所以呢你看见这个就变成什么，就变成黑洞了。到了，但是太阳不是中子星，也最后不是中子星，也不是黑洞，太阳最后是变成一个火红的巨星。那我大概稍微形容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启示录里面所描写的，我想我们就应该非常的清楚了。假设我们的主没有找回来，假设我们的主迟延，那大概是500,000,000年以后。那么那个时候呢，你看地球的末日一定来到，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太阳呢慢慢就干瘪了，那么这个时候太阳呢到时候就发红而且扩张，因为发红扩张的缘故，所以你看地球的两极呢就变得闷热不堪，非常非常的热，那个天气象比起的很大的变化，然后这个两极不是有冰吗，都是冰吗，那个冰就开始融化，然后呢全世界的海岸呢通通被淹没，没有一个好的海滨，所有的海岸线通通没有了，因为如果这个太阳慢慢靠近的时候，那个通通没有了一个地步啊，结果呢就怎么样，就这个因为太热了以后，这个海啊就蒸发，就变成水蒸气，这个水蒸气呢跑到空中去就变成云跟雾，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见你就看不见太阳了。那现在我举出圣经里面一节的圣经，弟兄姊妹就很清楚，我们好不好来看这个使徒行传，这是第七个印啊，第六个印，使徒行传第六章，就是361页。第六章第十二节，就是第六章十二节。你看，这是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告诉我们日头变黑像毛布，怎么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因为等到末日真的来到，太阳真的慢慢到了它的末日的时候，如果主再来，当然那个时间就缩短了，那就缩成到第六印分了，那第六印，否则的话呢可是500,000,000年以后，但是呢现在我们的主把它缩短了，那就是第六印的时候，那第六印第七印呢后来就是七号，也就是七个丸，那就是世界末日的时候。那么如果你看的话，在这里的形容告诉你，日头变黑像毛布，这是我们从前不明白，太阳怎么会变黑，怎么会像毛布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时候因着这个水蒸气往上升的时候，所以你看见那个时候多半看不见阳光，多半是阴天，可以说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那么最后呢，海洋呢会沸腾，大气呢就挥发，就跑到太空里面去。那不止如此，因着这个整个，因为整个的太阳啊，因为整个的这个怎么讲呢？这个因着这个太阳慢慢靠近，那么这个整个太阳系里面都乱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读到第六章启示录的第六章第十二节十三节，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动摇，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那弟兄姊妹，这个实在说来就是太阳到了末日的时候，在地球你能感受到的，那个天象就起了很多的变化，太阳系里面不止九大星，还有很多的那个小的流星，都是一块一块十块这样，那那个时候你能看见这些东西呢就好像往地球上来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整个都变了。那不止如此，因为它是火红的巨星啊，所以整个的空气是红的。那因为这个缘故，你再来读启示录第八章你就很明白，启示录第八章我们看第七个号，你看这里讲了七个号，第七节，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报纸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 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弟兄姊妹，这就是刚才我们所描写的情形，那完全就是那个就是因为地球，因为太阳，这个太阳慢慢靠近地球，越来越靠近地球了。然后第八节，第二位天使吹号，就仿佛有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弟兄姊妹，这个实在说来是个流星啊，像个大山一样就扔在海里面，然后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为什么血？因为是红的，你看见没有，通通是红的。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那弟兄姊妹，科学家们没有办法形容这样的形容，因为那个是自然的启示，只有特别的启示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的光景就是这样的光景。然后第十节，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灼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那弟兄姊妹，然后你再读第十二节，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你看一点都没有错，那个光慢慢不行了。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的光绝对不像现在的光一样。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那难怪这个时候下面圣经说，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那这个很清楚，弟兄姊妹，是七个号，特别七个号在这里所给我们形容的。那现在我们来看七个碗里面所形容也是一样，如果你仔细来读的话也是一样，那就是十六章。十六章，你看第三节啊，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弟兄姊妹，海怎么会变成血呢？就是因为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太阳，那个空气，那个太阳的这个那个时候变成一个火的红球了。所以你看见说这个碗，那个这个碗，碗当然是表号了，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猴都死。第四节，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的水就变成血，也是红的，你看到没有。然后第五节，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你这样审判是共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然后第八节，那第八节是个最生动的形容了。第八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倒在太阳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因为那个时候太阳离地球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了。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的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于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时候啊，神用火来烤人，烤人被大热所烤，结果就开始亵渎，就开始这个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那弟兄姊妹，这个是很生动很生动的描写。那么根据科学家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烤人会那么难受呢？因为最难堪的到了那个时候，地球不是一天24小时，那个时候地球一天是48小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够知道那是大灾难。如果一天24小时还好，你还有一个清凉的晚上，但是现在呢，一烤就是48小时。所以难怪许多人亵渎神，难怪许多人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启示录第八章和十六章七个号和七个碗里面所描写的就是末日的光景，也就是万物将来最后的表现。我们怎么知道？因为科学家们借助今天有的知识，他们知道，终于知道每一个星球不只有诞生的时候，也有衰老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万物都浮在虚空之下，他们都不愿意，他们何等的愿意，希望他们是指望脱离败坏的匣子，叫他们能够不死，所以他们送出叹息的信号。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抬头看的话，你特别在那个泰犬星座上啊，我们叫天狼星啊，
这个可以说是北半球星空最明亮的一颗星，是不是？那它附近啊有一个小的很多号的那个小狼星啊，就是个白矮星，就是太阳最后死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子，就是那个样子。有的时候人说有的人死的会很难看的，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将来这个太阳怎么死的怎么难看，你每次抬头看看那个小狼星啊，就是那个情形。所以在这个宇宙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万物都浮在虚空之下，一同叹息劳苦，一直到今天。他们渴望、指望能够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万物何等盼望他复兴的日子能够来到。那么，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我们叫天必留他，一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难怪万物都在那里呼吁说：“来吧，主耶稣，但愿你早一天来。”这个呼声不只是教会的呼声，也是万物的呼声。圣灵为着怜悯我们这些人，为着怜悯我们这些不肯悔改地上的人，就借着那个仪器，让我们能听见万物终止心叹息的声音，能听见星辰叹息的声音。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神的话和神的创造都在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宇宙是越过越乱，这个世界越过越黑暗，这个整个世界万物的变化不是往复兴的方向，乃是往毁坏腐朽的方向，最后你看见就是一生的叹息。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有一天我们的主要亲自来干预，要结束这一段的日子，那就是万物复兴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就是今天万物怎样的劳苦，怎样的叹息，怎样的等候主的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每次梳头的时候，你不只是听见你自己在那里叹息，你应该能够听见那个白头发在那叹息，那个有一根头发掉下来，你知道那个跳逃那个，而且你知道圣经告诉我每一根头发都编过号码，你知道是第几号，这个第几号掉下来的。那么这个第几号啊，如果他有感觉的话，万物受造主是一同劳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罗马书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的宝贝，我们好不好还是回到罗马书第八章，这里有一句很重要很重要的话，第八章第十八节218页，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然后19节，这是很特别我们不懂的那句话，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我们说这个是不是圣灵，会不会圣经写错了？受造之物应该是切望等候神儿子显出来，对不对？就是我们的主，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我们的儿子，万物如果天不留他了，他裂天而降了，那么万物就复兴。那受造之物应该切望等候神的儿子显出来，但是这里不是神的儿子，这里在希腊文原文和中文是一样的，是神的种子显出来。当然后面约保罗就解释给我们看，这里的这个所谓种子显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因为你知道万物啊是在等到神的种子显出来，那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叫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我们等候是身体得赎，就是主回来的时候，身体得赎的时候就是得儿子名分的时候，得儿子名分的时候就是神的种子显出来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什么叫做神的种子显出来？如果我们明白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能明白启示录了。否则我们明白读启示录，我们只是好奇，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在地上是一个何等的关键。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不是说神的儿女显出来，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我们的主用他的宝血，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看见都是神的儿女，你看见我们的主都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了。但这里圣经不是说等候神的儿女显出来，这个原文是 the sons of God， 神的儿子显出来。那不止如此，神的儿子显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得到儿子名分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也就是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你看这几个时候是一个时候。那现在有趣的在这里，这个神的种子显现的时候，就是我们得着神儿子名分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现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的真理，圣灵今天生了我们，基督今天生了我们，他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买回来，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但是在神心目中的盼望，在我们在圣灵中的盼望是什么呢？希望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能够成熟，能够长大。所以圣经里面每一次讲到神的种子的时候，弟兄姊妹，他和神的儿女有一点的不同，同样是有神的生命，但是神的儿子是没有神儿子生命的度量。那就是说，儿子特别是指着他不只是儿女，而且是生命丰富的，是生命长大的，是生命成熟的，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受造之物一直在等一件事情，万物他们希望要复兴，他们要等一件事情，就是要看说哪一天在神的儿女中间，就是主耶稣所买回来的这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他们有一天长大成人了。等到他们长大成人的时候，那就是他们得着长子名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在山上教训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他在山上教训我？你们不必读，我很快的指给弟兄们看，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这句话，是神的儿女才做和睦的人，但是真正叫人和睦的人，圣经说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可见你看见说他们所显出来的，圣灵要说那这是神的儿子，那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个人是个成熟的人，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否则我们读圣经，我们就不明白，每次圣经讲到儿子的时候，他的重点是重在他长大成人说的。只有长大成人，神的儿女，他不是他就能做使人和睦的人。一个幼稚的人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不负责的在那里传递那些消极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但是一个真正生命成熟的人，闲话到他那里就停住了。弟兄姊妹，原因在哪里呢？原因他不愿意看见神的儿女中间分裂，他不愿意制造分裂，他不愿意扩大分裂，他要使人和睦。那这样的人，弟兄姊妹，圣灵称他做神的儿子。不止如此，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你读到主耶稣在那里讲到说，主耶稣说，当爱你的灵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然后下面有一句话说，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这什么意思？很简单，弟兄姊妹，这就是指着生命成熟来说的。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会以眼还牙，以牙还牙，或者我们是爱我们的邻舍，我们要恨我们的仇，这很自然的。但是如果我们生命长大，你看见我们就能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你看见吗？这是成熟的，很清楚。所以最后圣经怎么说呢？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圣洁上像天父一样完全？不可能。但是有一点我们能像天父一样的完全，在爱这件事情上能像天父的完全。怎么完全呢？天父是怎么爱的呢？他把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他把雨降给义人也降给不义人，这一点我们可以像他。为什么？ 因为他明明是我的仇敌，我能为他祷告，我能够爱他。弟兄姊妹，在这一点上，天父怎样的完全，我们也怎样的完全。那这个时候在我们身上所显出来的乃是儿子，这个时候在我们身上所显出来的乃是天父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举这几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第八章，你慢慢就懂得为什么在圣罗马书第八章为什么在讲到要等候神众子显出来。那么很有意思，保罗讲到神众子显出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们那个日子就是得儿子名分的日子，也是身体得赎的日子。那么这个儿子的名分呢，在英文就一个字叫 sonship， 就是 S-O-N 再加上 S-H-I-P， 那么中文呢就翻作儿子的名分。原来这个字啊乃是罗马的字根，就是拉丁的字根，这个字有一个来源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懂得那个掌故，你懂得那个来源的话，我想我们就懂得我们的这个为什么保罗说等候神众子显出来，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原来在罗马，你知道这个罗马国里面有很多自由的公民，那么比方说你是个自由的公民的话，那么你的家里就可以请许许多多的奴隶。那么这个奴隶里面有的烧饭，有的洗衣服，有的做杂工，有的做苦工，但是有的是很好的哲学家，是很好的老师。所以一个这个父亲啊，如果要培育他儿女长大的话，他要做一件事，他不是一生下来啊就让儿女吃好的穿好的，或者让他穿很好的衣服，常常与父亲平起平坐，不是这样。一个父亲如果爱他的儿女的话呢，他就让他从小啊就在这个其中的好跟奴隶一起长大，然后特别跟其中有一个老师，就是说他这个学问很好很好的，就和他一起来学，就跟他学。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看见他可以说就是在奴隶群中慢慢慢慢长大，也吃了很多很多的苦，那么这些奴隶就教导他怎样做人，慢慢慢慢有一天他就成熟了。到了他十八岁的时候，这个做父亲的呢就要请他的亲朋好友来，然后有一个典礼，这个典礼呢是很这个严肃而且是很隆重的一个典礼，他就当作他的亲朋好友面前就宣布说，现在我要把我的儿子放在儿子的地位上，明白吗？所以 sonship 这个字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 the placing of the son， 就是把儿子放在儿子的地位上。本来呢他是在奴仆的地位上，现在呢我要把他放在儿子的地位上，从此以后我所有的产业都是他的，从此以后因为他成熟的缘故，他可以管理我的家业，他可以代表我，他可以为我掌权，他可以执行我的旨意。那弟兄姊妹，凡是他所做的都是我做的。不要忘记，所有的儿子都是等候那么一天，当他们在奴隶手下的时候，他们明明是这主人的儿女，没有错，是儿子，但是呢一直到十八岁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儿子终于显现了，本来你看不出来，都是奴隶，你看见没有，都是奴隶，现在呢终于显现了，显在人前，那就是儿子的名分。那这个时候你知道这个儿子已经长大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我们就像在这里所形容的一样，为了这个缘故，主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的，就要做你们的用人，谁愿意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在地上的基督徒不是得荣耀的基督徒，地上人要争谁为大，人喜欢坐在宝座上，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在弟兄中间要伟大的话，我们应该在他们的脚前，我们应该做他们的用人。这个用人原文是雇工的意思。但是如果我们要是第一的话，你们要第一的话，那就应当做众人，众人就不只是门徒，就指着世人的奴仆，那个奴仆原文就是奴隶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还没有回来以前，让我们记得我们好像我们今天的地位就是这样的地位，
所以我们今天不能，你看见说我们的荣耀还在将来，所以今天我们不可能把所有一切的福气都享光了。有的人今天就把所有地上的福统统享光了，但是不要忘记，今天我们应当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今天我们所走的路乃是奴仆的道路，因为当我们被磨成神儿子形象的时候，你看你一面我们在主的脚前，一面我们也在人的脚前。主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也是这样的。那我们记得，因着我们的主，他为我们舍了命，他来不是服侍，要受人服侍，乃是服侍人。他用他的命为来服侍我们，所以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心目中，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等到这个生命从地上经过的时候，你发现在地上所给人看见的乃是神的仆人。不过很可惜，弟兄姊妹，今天许多人讲到神的仆人是个荣耀的一面，这完全误会圣经里面的话。现在我们讲的说某一个神的仆人，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说讲到我们自己神的仆人，我们总是想到荣耀的一面。不，你看见圣经没有这样的思想，圣经给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奴仆，而今天我们所给人看见的不过是在人的脚前。神让许多人用他们的车的华美的车辆从我们头上砸过，因为神把车辆赐给别人乘坐。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就是借着这样的经历，当我们背起十字架的时候，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就慢慢的成熟了。一个神的仆人如果今天在地上，他所接受的待遇像君王一样的待遇，他走的时候，或者他离开，或者他到的时候，如果有许许多人在这里欢迎夹道，欢迎鼓掌欢迎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人已经，你看见说他已经不像跟随拿撒勒耶稣神的仆人。如果是跟随拿撒勒耶稣神的仆人，他就会告诉他，你看他走的时候是静悄悄的来，他也是静悄悄的去。他虽然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但是他里面有一个感觉，他觉得自己是最卑微最卑微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他的思想里面能觉得我服侍神我比别人更尊荣一点，没有。凡是有这样感觉都是最羞耻的。但愿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乃是奴仆的生命，而且是人看不见的。但是就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长大了。一个人被爱，爱人却不被爱，一个服侍人却不被人拥戴，一个服侍的人的人结果他不接受赏赐。我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儿女们在主没有回来以前，他只能够忍耐，在这种情形底下来为儿女们，神的儿女们洗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就是我们今天怎样来服侍我们的主。因为只有这样，不要忘记，有一天你看见到了我们生命成熟的时候，那就是到了那一天，就是主回来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要把我们放在神儿子的地位上。现在全世界人都看见他生命成熟了，这就是千年国，主说我们要和他一同作王。不要忘记，有一天凡是与主一同坐在宝座上，凡是在千年国与主一同作王的，那就是指说那一天我们的主要把我们摆在儿子的地位的成熟的地位上，表示这个人成熟了。今天在地上都是让人看不见的，一直等到那一天才显出来。为什么？因为凡事要为大，不错，那一天你要是大的，不错，那一天你要第一，那一天你要掌管好几座城，那一天你要在千年国路与主一同作王。但是今天呢，弟兄姊妹，今天就必须卑卑微微的，一面服侍主，一面在主的脚前，一面在人的脚前。爱却不被人感戴，服侍却不期望赏赐，只知道清酒，从来不知道饮酒。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这样 生命才是倒出来的生命，只有这样的生命才是成熟的生命。被人踩在脚底下，弟兄姊妹，但是他能为逼迫他的祷告，这样的人要称为天父的儿子，这样的人的完全就像天父一样的完全。弟兄姊妹，到了有一天全世界人都看见，那就是千年国。我的弟兄姊妹，整个万物今天只等候一件事，就是神的种子有一天能够显出来。但是今天我们何等不愿意，人瞪我们一眼，人给我们一个难听的声音，我们受不了，我们受不了。弟兄姊妹，我们不愿意被踩，因为我们太大太大了，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我们宝座上拉下来。如果什么时候我们甘愿被弃绝，甘愿被藐视，你看见说我们的生命就长大了。弟兄姊妹，到了有一天你我都通会跌破眼睛的。我们以为说站在讲台上的那一位应该就是与主一同作王的，不，你我所看不起，你我从来没有注意的，也许有一个弟兄，也许有一个姊妹，你看见他竟然是在宝座上，你看见他终于是显在众人的面前。人都是注意明处的得胜，只有神能够注意我们暗中的得胜。人是注意我们表面上我们做了多少，施舍了有多少，我们的主是看我们暗中做了多少。所以弟兄姊妹，凡是我们坐在人面前的，我们都已经得着赏赐，那天的赏赐就没有了。所以什么叫天国的赏赐？天国的赏赐就是今天我们愿意卑微跟随主走十字架道路，在人来看是傻瓜，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主在地上要得着这一般人显出来。不要忘记圣灵在这里不是说万物切望等候神的儿子回来，圣经说我受造说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神的种子显出来就是教会成熟的时候，就是神得着荣耀教会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得着儿子名分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读启示录就明白了，许多人的眼睛一直注意以色列复国，一直注意外面许许多多的信号，许多的征兆一直给我们，当然包括我们今天所说众子听叹息等等的，都告诉我们主来的时候快了。但人一直忽略了一件事，2000年来为什么我们的主没有回来？因为心腹没有装饰整齐，心腹的身体没有长大，心腹没有成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他不能和新郎，我们年轻的新郎就是我们的主和他站在一起，因为今天我们还有玷污还有皱纹等类的疾病。我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今天我们需要蒙更多的恩典，我们需要借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地步。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一直注意外面的征兆，不只要一直注意以色列，你要问说教会今天成熟没有，教会到底今天是相咬相吞呢，还是彼此相爱呢？弟兄姊妹，为什么神把我们放在一起？就是要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地步。感谢赞美主，弟兄姊妹，今天就是因为牙齿跟舌头太近了，所以有的时候牙齿咬到舌头，你从来没有看见牙齿咬到脚趾头，因为脚趾头太远了。弟兄姊妹，你当然爱在纽约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他离开你很远。你当然爱保罗，因为保罗已经到荣耀里面去了。但是今天的考验就是你能不能爱你看得见的弟兄，你能不能看见今天和你一同聚会的弟兄姊妹，你能不能洗他的脚，你能不能在他的脚前。弟兄姊妹，如果你我能，我们能爱我们的仇敌，你看见当我们成熟，当心腹装饰整齐的时候，你知道只要有一般人在台北这里是装饰整齐了，你知道圣灵就当作整个台北的教会装饰整齐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就回来了。万物一直在等候这个日子。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什么圣灵讲到说等候神种子显出来呢？圣灵这里特别凸显我们在主面前的责任，教会今天的责任有一个极大极大的责任。教会一面是等候主回来的，一面是让他是在这装饰整齐的，成为荣耀的教会。但愿我们在主面前早一天的成熟。怎么成熟呢？欢迎每一个十字架。
弟兄姊妹，你躲到山上去，你躲到修道院去，你就像在就像约翰福音里面，你仍旧在主的怀里，但是你看不见一只兽从海中上来，你不会看见一只兽从地中上，你不会看见龙站在沙滩上面。弟兄姊妹，你看见约翰福音启示录是告诉我们说，神不只把我们摆在他怀里，也叫我们从这个世界经过。当你面对整个世界，当你做家庭主妇，当你做家做儿女，当你做父母，当你在各种岗位上的时候，你看见到处都是训练我们最好的环境，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所以下面才有后面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弟兄姊妹，明白吗？你读到这里，你再往下读的时候，你才知道，哦，原来神种子显出来，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被效法，就是我被磨成神儿子的时候。那怎么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呢？是靠着万物互相效力的。所以弟兄姊妹，神就兴起南风来。有的时候我们走到地毯的那一端，就像南风一样。许多人过生日的时候，就像南风一样。有的是像北风，是寒冷的风。但是无论是南风，无论是北风，无论是东风，无论是西风，无论是旋风，弟兄姊妹，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叫我们早一日成熟。弟兄姊妹，你肯不肯今天做奴仆呢？你肯不肯被人踩在脚底下呢？你肯不肯被人弃绝？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就是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弟兄姊妹，这样的话，你看见说神的见证就清晰了，你看见说教会就成熟了，我们的主就很快的就要回来。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回来，主升上去是面向着门徒们升上去的，主回来也是面向着他们。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话来提醒我们，万物等候复兴的日子，万物也是等候神种子显出来的日子，也是等候我们得儿子名分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成熟呢？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多少的忍耐，要多少，要在我们身上有多少的工作，我们才能够成熟呢？我们等主回来，我们的主是等我们成熟。我的弟兄姊妹，我们问主说，主啊，到底有多久你才回来呢？圣灵今天问我们说，到底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成熟呢？弟兄姊妹，你能回答主的问题吗？如果你能回答主的问题，主也能回答他的问题。2000年来教会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所以2000来直到今天，我们的主没有回来。其实我们的主第一个世纪就能够回来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等等等，我们问说还要等多久？圣灵也是等等等，从我们的清晨一直等到我们的黄昏，就说还要等多少年？我从你的少年已经等到白，等到老年，我从你的黑发已经等到白发，你几时才肯接受十字架更深的工作，被带到成熟的地步？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看见，这是今天万物都在盼望的一刻。如果你看见在宝座前四活物在那里喊说来来来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万物的变化，我们就知道万物都在等，都在等，切望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圣灵在我们里面叹息，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巴不得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但愿今天我们回答我们的主，我们要让他等多少年，他就能回答我们，他要我们等他多少年。愿主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的神主说话，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懊悔，我们承认是我们耽误了你的回来，我们觉得羞耻，我们觉得惭愧，我们还是坚持我们自己的完整，我们还是坐在宝座上，我们自己还是那么重要，我们还是不肯受损失，我们不愿意再在奴仆的地位上。但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
你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工作，要制作，要把我们带到儿子的名分，要让我们早一日的成熟，好让你得着荣耀的教会。主啊，我们感谢你，原来万物这一季最近万物一直在叹息，一面当然是等候你回来，实在说来，他们乃是等候神的种子能显出来。所以我们的主啊，我们在这里要告诉你说，不是你迟延，是我们单言。主啊，不是你不忠，是不忠，是不是，不是你不信实，是我们不忠心。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懊悔。但愿今天晚上的话，无论借着今天这个信息，或者借着录音带，但愿你出去说话。但愿你的话能告诉人说，不是我们的主不愿意把复兴带给这个宝岛，是我们今天主啊，让圣灵在那里等，我们不肯就立刻让你真正在我们身上有你自己荣耀的工作。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求你借着万物的复兴，借着万物的叹息，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旨意。我们感谢你，你果然把启示录赐给我们，叫我们能有进入这些事的奥秘。主啊，我们求你祝福这些话，不让仇敌偷去，但愿你使用这些话，好让你的教会早一日的成熟，好让我们真是能够早日催促你的回来，好让你的仇敌早一天的蒙羞，好让错误早一天离开宝座，好让天光早一天回来。主啊，但愿你早一日回来，真理早一日回来，带着天光而来。我们的主，我们在这里等候，在这里仰望。我们的主，听我们在里面祷告和呼求，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